从上面直播下来，可巧浇了他一头一身，所以贾瑞长不住，哎呦一声，忙又掩住了口，不敢声张。他本来觉得臭到简直可怕，他就要叫出来了，可是马上又觉得一叫别人发现，马上又把嘴巴盖住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贾瑞的处境到最不堪的地步啊，就是连叫都叫不出来的那种悲惨的这种状态。所以那个屎跟尿一身都是，然后又冰冷打颤啊，因为天气这么冷，衣服都打湿了。那么只见贾强跑来叫说：“快走，快走！”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强是倒了那个尿以后再走的，是不是？他又跑回来叫他说：“你快走，快走！”所以他就满头满脸就是屎尿的这样的状况，三脚两步从后门跑到家里。那已经三更天了啊，已经到了三更天，只得叫门。那家里的人开了门，看他这样的情况，当然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一身都是屎啊尿的这样回来？少不得撒谎说天黑了，湿了脚，掉在茅厕里，啊，就是现在我们的抽水马桶袋不容易掉到这个样子啊。古代那种厕所就是掏粪的那种，他说他掉到厕所里去，那然后就自己到房中更衣洗濯，换了衣服洗澡，那么心下方想是凤姐玩他。好，这个时候好像他才领悟了，觉得是王熙凤在玩弄他，在耍他。可是你注意下面的写法啊，他已经完全领悟，知道王熙凤在玩弄他，可是他还没有办法不爱王熙凤。我想惨就惨在这里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一段，他说心下方想是凤姐玩他，因此发了一回恨，就恨凤姐了。再想一想那凤姐的模样，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中。我想大概写那个情欲煎熬写到最好就这种地方，就是你常常没有办法，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朋友这样，你真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劝的啊。就是他跟你一起恨恨恨，可是你开始骂他的时候，他又说你干嘛骂他这样。嗯，我们从前有时候那种傻里呱唧那种夫妻吵架，然后太太就来跟你哭哭哭，然后骂他丈夫，后来我听了烦了，我就说跟他一起骂一骂，他马上就骂你了，说你骂他干嘛这样。所以其实后来我都不上当了，就是其实那个爱跟恨他变成没有办法分别，就是包括骂也只有他可以骂，恨也只有他可以恨，那因为他觉得他有那个权利啊。所以这种时候其实旁观的人要非常非常小心啊。我们常常那个不知道 不懂事的时候，你就会以为你也可以骂了，可是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发了一回恨，很快他又想到哎呀凤姐，他就恨不得又抱在怀里面。所以其实他一直至死他那个煎熬都没有办法摆平啊，他都没有办法摆平。最深的恨里面常常就是最深的爱啊，所以那个情欲的我们讲纠缠，它就是解不开的啊，根本完全解不开的一种东西。所以一个晚上竟不曾合眼，自此满心想凤姐，只不敢往荣府去了。好，不敢去，不敢去找凤姐，我们觉得事情就了了吧，当然不会了。因为情欲煎熬并不在于你去不去的问题，他去是有一个幻想，觉得跟凤姐真的可以怎么样，他不去那个幻想还在。所以这里面其实作者要讲的就是情欲根本就是一个幻象，而这个幻象是你自己造的，就是这个像是由你心造的出来。所以凤姐即使不在，她的那个幻象还一直在她的脑海，每个晚上就睡不着。好，所以下面就看到她的那种悲惨的那个状况啊，自此满心想凤姐，只不敢荣府去了。然后贾蓉贾强两个常常来索银子啊，你欠了50两银子，大家知道50两银子不少，记不记得我们说刘姥姥借了20两银子回家就做了一个小本生意的，那这50两银子真的不少。那贾瑞哪里有钱啊，根本没有钱的一个人，所以常常来索银子，他又怕祖父知道，又怕贾代儒知道，正是相思尚且难尽，又添了债务啊。这种煎熬掉在这样的一个最悲惨的这个处境，然后日间功课又紧，然后这个祖父还要逼他一直做功课，所以20来岁的人啊，就20岁上下的人尚未娶过亲，而来想着凤姐啊，就是每天这样子一直想着凤姐，想着凤姐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到底是领悟了吗？被骗到这个状态领悟吗？其实没有领悟，他想得更厉害了，所以未免指头而告了萧乏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用了当时的一个俗语，指头而告了萧乏，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自慰，或者粗一点的手淫，或者说你们回家问问你们家里的男孩子，他们大概都知道学校里面叫什么什么东西。那么男孩子的这个性的这个自我发泄跟解决的方法，他就指头而告了萧乏，就是每天自己在那边搞起来，那么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差。好，我们看到这里面都是在写 少年情欲之间最难堪的东西。可是不要讲古典小说，其实现代小说写这个东西写的都不多。其实那是一个悲剧，就是我刚才提到说，对贾瑞来讲，其实重要的真的不是凤姐在不在的问题，是他自己的情绪无法宣泄。而在那个祖父的世界，根本没有情欲这个东西，叫克己复礼，对不对？儒家总是讲克己复礼，所以每天都在跟他讲礼教。可是20岁的这个男孩子，他本身就有情欲，而这个部分是动物性的本能，从来没有在教育里面跟他谈这个东西，所以他只好自己晚上自己指头解决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他的性的幻想里面变成一种纠缠。那么这个部分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，我觉得贾瑞绝对应该变成一个现代小说，就是对于今天的青少年的情欲问题，其实这个东西可以拿来作为一个非常有趣的个案，就是他的那个凤姐的幻想其实是他自己营造出来的。你真的让他跟凤姐发生什么事，他可能就好了，他也就没事了。其实在于是幻想，幻想里面的情欲煎熬是最痛苦的，因为根本没有发生，所以他自己每天在自己在幻想这件事情啊。所以我很希望这一段很多朋友能够读得懂，因为我也相信很多的母亲特别不容易懂自己青少年的孩子，男孩子。好，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，他的那个情欲的发泄，他究竟怎么解决啊，他怎么去处理。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一个性教育比较开放的社会里面，可能这些东西都会比较谈得多一点，可是过去哪里有人跟你谈这个。所以小说如果你还看《红楼梦》的话，你会觉得哇，有一个人跟你一样。可是如果你没有，连《红楼梦》这样的小说都没有，我想那个情欲的恐惧都会很害怕的。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他在小时候当他发育以后，他有这个性的这种冲动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每个礼拜就跑到教堂去跟神父忏悔的，因为他觉得是罪过，因为没有人跟他讲这是什么东西，他觉得那是一个魔鬼的罪的事情。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，尤其在男性的这个青少年世界，因为我想女性也许不太相同啊，就是说在男性的这个世界里面，他其实这个部分非常非常属于动物的本能。那这个部分贾瑞写到这里，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最后一直要走向他这个情欲的死亡啊，所以其实根本我一直觉得到这个时候跟凤姐已经无关了，那个只是他的一个幻想。